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要稍微想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，就是在天上有一个哭泣，就是有一卷书不能被打开，不能被阅读。那这卷书我们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指着神对人的救恩的计划，不管是团体或个人，不能被打开，不能够被阅读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七个东西封住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救恩、上帝对我们的计划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来就让我们能看得到。感谢主，不仅是主耶稣来，而且我们心情也提到圣灵来，让我们能够眼睛被打开，我们知道，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，上帝在这个救恩之书里，在他永远的计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。那我们下面就要看这一个一个印，妨碍我们看到、妨碍我们认识上帝伟大计划的这七个印啊。那第一个印呢，6章1到2节，就是有一个白马出来哈。这个我先说一下第一节的你来哈，这翻译恐怕不是很好哈。我这是看解经书这样讲的，就是这里来我们看很容易看成那个活物对使徒约翰的吩咐，可是不是，是活物对每一匹马的吩咐。所以你来可以好像比较好的翻译是去，他命令这个马去到人间做事。那这一件事也很重要，因为这七个印都可以说基本上都不是好东西，都是让我们不能明白上帝旨意的，都是让我们困惑的，都让我们痛苦的。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痛苦、让我们困惑、让我们跌倒、让我们怀疑、让我们灰心的，也是出自上帝，而上帝做这些事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如果我们知道是出自神，对我们其实是更大的安慰。如果我们只想到那出自魔鬼，对我们并不好，因为我们就常常会觉得神的能力、神的权柄没有办法辖管魔鬼，那么我们就在魔鬼和神之间夹缝中生存。我们不是的，我们是在主的带领下，完全在主的带领下。那么这七个印，这些灾难、这些痛苦、这些不好的事、这些试炼试探、这些叫我们艰难的，都是神差遣的活物对这个世界上邪恶的权柄下命令，你去到人间做一些什么事。好，我们人不能够看到神奇妙的旨意和带领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匹骑白马的。那我们当然也讨论过，以前就讨论过，我猜你们都已经讨论过，我是讲的慢一点，就骑白马的是指着耶稣吗？因为在后面有讲到一个骑白马的明显是指着耶稣，但是比较稳健的解经家都说不是指着耶稣，因为这一匹骑白马的跟后面三匹是相提并论的，所以我们就不必把这个，我觉得说不是基督耶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解释。白马就是世上的英雄，骑白马的胜了又胜，又有冠冕，又拿着弓，他有能力又有荣耀。我们不必把这些想成，一定要想成非常邪恶的，这些就是可能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，从创世纪就有讲宁禄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宁禄，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。我们可以说比尔盖茨啊，这些人都是，不一定是亚历山大大帝，不一定是军人，不一定是将军、商人、诺贝尔奖的得主、英雄，这些都是神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堕落的世界仍然使用。我们也在他们中间，有些这样的英雄豪杰给我们很多的舒适，包括那个发明 iPhone 的，包括写很好的小说的，包括写很好音乐的， 这些都是英雄，这些都好的。这些英雄里面，我们不必想他哪些是基督徒，哪些不是基督徒，都是被上帝使用的，一切都是。但是他们会容易叫人看不清楚上帝的旨意，包括我们在现在，我们不管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儿女，年轻的常常会觉得现在信耶稣的人很少，而那些聪明人都不信耶稣，我干嘛要信？那些优秀美好的人才，他们的优秀美好都是来自神的，但是他们的优秀美好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如果没有把荣耀归给主，就算把荣耀归给主，那个看到的人还是也不一定就信主。哇，那个只是谦卑而已，谦虚而已，其实这是他的能力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英雄人物这么多，很容易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看不到有上帝的必要。那些聪明人都不信耶稣啊，那些最伟大的生物学家都不相信创造啊，那些最有伟大的英雄豪杰，你看看教会里有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啊，你看看有几个总统啊，你看看我们势力很小啊，你看看聪明的人都去念信佛教了，你看聪明人他们都相信无神论了。就是这些英雄不管他们好或不好，他们有个特点，就是他们会封住上帝的那卷书。那不一定是他们的错，各位，我们也再一次说，不要把他只想成杀人放火的或者是将军，这些就是我们就说这世界上聪明的人，他发明的东西，他做创造出来的文化，让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，让很多人会觉得不需要上帝。好，这第二个印呢，第二个印是骑红，是红马哈，也有权柄，这个权柄给了，我想也是再一次说，这权柄来自上帝，但上帝为了惩治，为了管教，为了让神的儿女被磨练，那么就有战争啊！人类的历史上充满了战争，刚才说的英雄豪杰，美好的文明，或者让人很敬佩的这些很享受很欣赏的文明，会让人觉得不需要上帝或者没有上帝，因为他们这么聪明，我们有聪明人就够了。那么第二个让人看不到上帝的旨意，看不到上帝的救恩的是战争啊。那这个应该很好回答，或者这应该很好想，如果有上帝慈爱的和平的君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？战争当中，当然我们也感谢主，有英雄，有美好的文明，你在听美好的音乐，包括你喜欢的歌仔戏或流行音乐，对，我们不必一定讲是什么巴哈的才是伟大的哈，不要很狭窄。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很优秀的东西让我们信不了上帝，不过如果我们信主的人，有圣灵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东西也可以叫我们更加有信心，不管是好的是坏的，战争、流血、死亡，可以叫我们说，如果有上帝，无语问苍天，根本无天可问，我不要信上帝。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战争、流血、死亡当中，我们心谦卑下来。所以虽然这个印是封着的，但你总不要忘记耶稣揭开了那个印，所以我们透过耶稣，我们看到悲惨的也好，幸福的也好，都能加添我们的信心。这里讲的只是在人类堕落以后，神也使用了很多的战争，对人惩罚也好，对人管教也好，提醒人离开上帝有这么多的杀戮也好，或者人在杀戮当中学习仰望上帝也好，有这个现象。而这个印，这个封起来印都被耶稣揭开了，所以让我们求主，美好的文化文明或者是残酷的战争都不会妨碍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，我们都能看得到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圣灵帮助，你不透过耶稣，这个印始终是封着的，你始终看不到的，你始终看报纸看新闻觉得人不需要上帝或者没有上帝。第三个印出来的是黑马哈，第五节第六节那个黑马呢，这我们就需要解经书帮助我们了。但是即使没有解经书，各位，这也是很好的例子，没有解经书我们看不懂，那就放过去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，也许即使没有解经书我们还是能够懂。我们没有解经书不知道一钱银子的购买力如何，我们没有解经书我们也不知道一升麦子是多少，现在人既不懂一升，小朋友也不知道什么是麦子，他知道面包了，他不知道麦子，没看过。那么 这个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，完全没有解经书，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时代背景。你想一想，大概根据这个话，你还是可以知道一件事，天平一定是交易的，那么用钱来换那个麦子，然后所以天平你也不一定要知道，就最后一句话你大概就可以猜得到了，油和酒不可糟蹋，大概就是物价有一点贵，你起码可以猜到这一点嘛，可以推测到这一点，那这一点也就够了。在罪恶的世界，在人类的历史上，这句话可以一直回想到伊甸园里面上帝的咒诅，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就我们活得很辛苦，活得很辛苦也让我们会觉得没有上帝，活得很辛苦也让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计划，美好的计划被封住，每天我们都被这个印封住，看不到上帝的慈爱和美好和他对我们美好的计划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油和酒吃和喝，或者说这些事情上打点。尤其各位姐妹，真是每天都要想为孩子，为丈夫做些什么。吃喝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即使当吃喝不是问题了，包括我们在台湾，我们现在不是吃喝是问题，我们是吃喝太多是问题，对吧？这边是因为教会有规定嘛，这里不可以有饮料和那个。我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刚刚从中国回来，上神学院，可能是一个很乡下穷的神学院，桌上第一个是电脑，第二个是录音的东西，第三个就是旺旺啊，或果汁啊，或什么。我们吃喝非常的多，但这也是问题，对不对？这吃喝也可以叫我们，包括我们吃出病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哎呀，觉得上帝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就得到这个三高的病或那个病。吃喝不吃不喝会有问题，吃喝也是问题，就是不必把它想成第三个因是多么危机的战争之后的物质的缺乏。如果你这样想，我知道很多解经书也这样想，那个就常常跟我们现实脱节了。因为各位，人类的历史上起码包括我们过去的60年，并不一定天天都在饿肚子的。如果一定是饿肚子叫我们怀疑上帝，那我们过去60年应该很不怀疑上帝啊。我们吃饱也会怀疑上帝，我们饿肚子会怀疑上帝的慈爱他不提供，我们吃饱了会觉得不需要上帝。好，这些都是硬，那这些硬的根基也是就是我们的罪恶。我们罪恶使我们在有战争的时候，哎呀，神怎么让这种事发生，在有和平的时候，哎，根本不需要信靠上帝，因为我日子过得很好。那我们透过基督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储卑贱也储丰富，战争和平，东西贵东西便宜，我们都能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认识主。好，第四个硬，在文学上常常喜欢提这个印哈，就是死亡。啊，那也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叫人看不到上帝慈爱，看不到上帝的书，上帝的救恩的一个拦阻，死亡。但是我们也讲过前面三个，你应该可以很快的调整了。就是死亡可以叫人不信，哎呀，我儿子死了，上帝这么残忍，我不要信耶稣了。哎呀，这么多的死亡，上帝很残忍，怎么都不拦阻，我不要信耶稣。但是也可以完全相反，我们不少的人，包括自己和朋友，在死亡当中，我们接受了上帝，求神帮助我们哈，也注意这里虽然不是每一个都直接讲哈。不过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有提，常常提到，就是像第二匹马红马的时候，第四节是有权柄给了他，第一匹和第三匹没有这样讲，第四匹也是这样讲，有权柄赐给他们。这个有权柄，那个赋予权柄的，如果从他的写法是很含糊很间接的告诉我们是从宝座来的，如果比较直接来讲，赋予这些权柄的是宝座，透过四活物再透过他们。所以各位，虽然圣经包括在这里也有人说这就是死神， 死神在西方常常是一个启示录的那个 image 啊，一个死神灰坐着灰色的马，那个死神。我们中国人就说阎罗王吧，我们人中国人就会说死期到了就是催命鬼来了啊，各位，甚至阎罗王的命令是三经，你不能提到四经，这些中国的迷信啊，这些不必讲。甚至西方传统根据启示录讲，那个骑着灰马的来了，说你的命了。我们也不必多谈，我们需要记得的是，生死的权柄是掌在耶稣的手里的。这个在第一章的18节有讲，那个死又复活的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但是我们讲这句话，就是耶稣掌管生和死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排斥。我们从人来看，可能你借着呼吸器可以让生命延续一点，你借着比较好的抗生素可能可以让生命延续一点，你借着手术可能可以让一个绝症得到医治。我们说主掌管生死，并不是说我们在医学上在照顾上面我们就懒惰啊，刚好相反，因为透过基督，我们在面对生死战争、物价的高昂或低的时候，我们都更加看到主的奇妙。啊！但是我们也感谢主，我觉得这七个印里面最重要的印是第五个印。可能启示录常常都在我们会忽略的时候，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不该集中的事上的时候，提醒我们一下，什么叫不该集中的？不该集中的就是，当然是神的话，我们都该注意，但是集中的，我们常常是那些灾难。那些可怕的灾难，那些刺激的灾难，看了也很过瘾，也很害怕。然后就像小孩子喜欢讲鬼故事一样，又喜欢被吓得半死，又喜欢听。各位，启示录的重点不在这些灾难，固然是有，启示录的重点总在这些上帝对他儿女的安慰和鼓励，就是第五个印。如果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事情，不管是战争，不管是文明的进展，不管是死亡。不管是艰难的生活或者容易的生活，那么重要的是神的儿女在人类堕落以后，在这些咒诅之下，有一群人是信靠上帝的。这群信靠上帝的人，他们是委屈的，他们是为了道做见证被杀的人。这些人可能从亚伯开始都是，这些人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，也可以是指着我们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虽然我们并没有殉道，但是我们也，如果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很谦卑的承认一件事，我们也在为主受苦。虽然不一定流血，但是我们也流汗流泪，包括你在团契里，包括你在这个团契里的付出。揭开第五印，不要忘记那个印哦。那个印是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慈爱、伟大的永恒的计划，那看不到的就是义人的委屈没有得伸张。但这个得伸张了，耶稣把它打开了，耶稣的生和死、耶稣的道、耶稣的榜样、耶稣的拯救，让我们看到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安慰。当耶稣把这个印揭开，好叫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惠和慈爱的时候，我们人的本性也还在那里。这本性不一定是罪恶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这种好像不太理想的呼声，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好的。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呼喊。各位，我们信神的人不是天天都在欢喜快乐，我们侍奉主的人不是天天都在感谢赞美。对，我们凡事先没有错，但是圣经里讲到更多我们的哀哭痛苦，但是愿我们都带着信心，把我们的感谢赞美、哀哭祈求，甚至抱怨和烦躁都告诉主。这里有为神的道作见证的人被杀的人，他们是大声的喊着，他们不是小小的声音喊着。各位，没有问题，有一首诗歌可以大喊并大叫，不过那个大喊并大叫是赞美上帝，这个是大喊并大叫是抱怨上帝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是抱怨，或者说我们是带着信心抱怨，你这样讲吧。 我们是带着信心把我们的痛苦，因为我们不能抹煞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谎的，有信心的人并不是在捏造事实的，有信心的人并不是在把我们的感情只是压在底下，你喜乐吗？喜乐，其实一点都不喜乐。我们或者说你觉得神对你的恩典很浩大吗？哦，很浩大，说说看，说不出来。好，但是有被为了做见证，为了侍奉主，为义受逼迫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些经文，尤其是我们前一阵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有讲到诗篇，我特别提了一下，诗篇里面充满了这些话，神都没有责备。各位，我不是这个界限不太好分，表象好像一样。我不喜欢一个一天到晚抱怨的人，我自己也不喜欢一天到晚闲着闲那不好。我觉得我应该改变，我应该常常感谢和赞美。但是我们不闲着不闲那，我们常常称赞，我们赞美，希望是诚实的。但是我们并不是忽略了现有的问题。现有一个问题，你是圣洁真实的主。既圣洁又真实又是主，你为什么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？这个委屈怎么这么久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你带给别人的痛苦比较多，还是别人带给你的痛苦比较多，是别人让你受委屈，还是你也让人受委屈？我们都有了，但是委屈是很辛苦的，我们委屈是希望伸冤的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电视啊，或电影或小说啊，就是大家痛哭流涕或者流出欢喜眼泪的时候，常常就是最后那个真相大白。那如果那个小说写得好一点或者动人一点，常常真相大白的时候，那个该被处罚的人已经享尽荣华富贵而去了，该得到报偿的人也已经死，这个坟墓上的草都长得很高了。各位，我小的时候最感动的，哇，他哭得死去活来，就是听那个《赵氏孤儿》嘛。那时候只有广播剧，《赵氏孤儿》。那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不道德的，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心。诗篇里面要到几时呢？这个等到几时？如果我们看解经书看得仔细一点，大家你也都会看到，这一段经文就是六章一到四节，一到八节哈，这四匹马可能跟撒迦利亚书很有关系。撒迦利亚书也有这句话：“主啊，你不怜悯锡安到几时呢？你不替我伸冤到几时呢？”那么早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是讲伸冤，你不把这个恶人从我眼前除去，要到几时呢？到后来，神实在没有除去。那主啊，你不加给我力量忍受到几时呢？等到忍受了啊，但是也不能一直忍啊，总要伸冤吧？那伸冤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当然是被杀了，所以各位不要把自己只变成一个超级的圣徒。所以变成超级的圣徒，就是我们抓一两节经文，然后很感动的勉励自己，也责备别人。譬如你所谓勉励自己责备别人，就是当别人不饶恕的时候，哎呀，你怎么不记得主的话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好，那个经文是要记得，我们应该有赦免的心，但另外你怎么不给我们伸冤也可以记得，这两个刚好相反的，一个是我们的正义感，其实两个都跟我们的正义感和公平有关系，就是这个也只有在耶稣的身上，就是耶稣的正义和耶稣的慈爱，耶稣的赦免和耶稣的审判都在十字架上合一了，但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。要到几时呢？各位，下面那个答案你今天如果听懂了，你会可能很难过也会很高兴。要到几时啊？还早了，就这个所以你很难过，很高兴，就是求主安慰了我们。一个是白衣赐给他们，白衣赐给他们就是预表了他们会被伸冤。白衣是无辜的意思，白衣是圣洁，你在上帝眼里是圣洁的，是善良的，是义的，你信了主，你是主所拣选的。 白衣赐给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特别安慰我们，不是白衣赐给他们，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每一个，因为我们的痛苦不可以有一个不被安慰，不可以有一件事不被安慰。然后又对他们说，安息片时，去睡吧，去睡吧，去忍耐吧。各位也不要只看这节经文，不要只看这节经文就想到说，哎呀，主啊，原来还有这么长的时间。各位比你想的还要再难过一点。如果他们呼喊是对主呼喊，不管是对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或者对坐宝座的圣父呼喊，或对耶稣呼喊，那么安慰和赐白衣的他没有写。十一节，于是有白衣。当然我们如果从我们刚刚一贯讲的一切事出自宝座的话，应该就是于是主就把白衣赐给他们，于是主就对他们说，但这里没有写，这里没有写，但是这主的话。所以不管是主借着人给我们的安慰，教会给我们的安慰，我们小组长给我们的安慰，如果那是和圣经的，跟主给我们的安慰是一样的。安息吧，安息，我们今天不去分析了。安息的意思就是神把一切事都做好了，这个甚至不是在十诫的时候开始的，这是从创世的时候开始的。安息是神把事情做好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安息是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，因着神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哦，我们从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上帝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安息，包括在希伯来书描述在旷野的四十年，那四十年是应该没有安息的，因为大而可畏。但是如果你有信心，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常常会忧虑吃喝的问题，忧虑各种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有安息，神给你平安。啊，还早嘞！不但你的冤还不能伸，上帝还要让很多人被杀，上帝还要让很多人受委屈，一直到那个数目满了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话是让你很消极悲观，哦，其实我们都应该很喜乐，因为那个印应该是封印，应该是打开了。我们以为主受苦为乐，我们以为主殉道为乐，虽然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事，甚至我们感谢主。如果其他的各位，我们在这个团契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，尤其你是，如果你是小组长，你是比较资深的，应该意思就是你比较属灵有经验的。当我们看到比较之前的刚刚信主甚至慕道也来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出自爱心都不希望他受委屈受苦，不过也把这个话跟他讲吧，你服侍主，你来这里不是只有享受，你可能会受委屈，如果我们要成长会被破碎，但是你安息吧。你可以跟神呼喊，不过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满了数目，不知道哪一天还要死那么多人。各位，这些可以说没有回答问题，对不信主的人一点都没有回答问题，就不信主的人是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些事，我杀人放火碰到这些事活该，我做了恶事受到了刑罚这活该，应该，我是为见证你，你不是全地的主吗，碰到这些我们就受不了了。但是所有神的仆人包括耶稣基督的成长都是完全是恩典，那个恩典里面也不能减少的就是这些委屈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